这个暑假到外面的时间稍微多了一点，一方面是七月的时候代表教会去澳门参加华福会，也是代表教会来庆贺我们前主任牧师李秀全牧师来做华福会的总干事。八月份出去主要也是教会的一个任务，希望多了解传福音的工作，就做了这个一个人布道这一方面的一个的训练培训。上个礼拜在纽约参加这个培训的时候，感想还是相当相当的多，参加的人差不多是20人左右，但是看到每一个参加的他们都带着一个热情来到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看到那个培训的老师，他们把他们20多年的时间精力就放在传福音跟培训传福音的人的事情上面。讲到这个一一布道，他们差不多40年前开始，到了15年前的时候，他们做领导的就有一个的目标，他希望这个的一一的布道不单只在美国，不单只在亚洲香港台湾几个地方，他希望这个一一的布道可以牵涉到世界每一个的国家。我觉得这一位带领的人非常有眼光，他就跟他的副手说，你们看一下到底整个世界有多少的国家，现在有多少的国家有一一的训练，还有多少没有。他们算了一下，差不多全世界200个国家左右，然后1/3有一一，2/3没有一一的布道。他们就定了一个目标，7年之内世界所有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一的布道这种的训练。我想这个计划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哈，7年之内每一个国家都有，但是他的副手就在世界各个地方就开始策划，想一下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达成这个的目标。果然的，在1995年，他们就算一下全世界大概有220个国家左右，当中只剩下一个国家没有，其他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一布道这样的一个事工。最后那个国家是北韩，北韩也在第2年的时候也有一一的布道的事工。他们现在说是全世界只有一一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联合国也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机构都没有，只有一一可以这样的说法。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得到上帝的恩典。当然我们都知道传福音只是第一步，传福音之后他们信了主之后，前面属灵的阶段更是重要。可能坐在礼堂这里里面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可能只是这个礼堂的10%、5%左右，其他90%、95%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就要往前再走一步。华福会的会议其中一个讲员就是 Rick Warren， 我上次也稍微交代了一下，他因为写了一本书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他的名气不单只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人所共知，到整个的社会也都是每一个人好像都知道这位 Rick Warren 这个牧师。他最近我看到多次的接受 不同电台的访问，他那本书里面第一句话就说 It's not about you。 你人生的目标，你人生的意义不在乎你。如果我把这两个总结起来的话，我们人生就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神的着眼点是你，是要你能够得到这个最好的礼物，是要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与神永远在一起，他的着眼点是你。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那个重点不再是你， It's not about you， 乃是在于呼召你的那位上帝，乃是在于呼召你的上帝。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他要你所做的。我常常跟受洗班的同学们这样勉励他们，信了主得着福音的好处，这个只是第一步。我们受洗是对神对众人表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也把圣经里面基要的真理我们稍微走过一遍，但是这个只是属灵生命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接受了主我们就不再长进，受了洗我们不再长进的话，我想我们前面所做的是白费了。因为神要你得到天国的好处不是为你， It's not about you。 今天是我们第101届的受洗典礼，我鼓励大家都尽可能留下来1:30参加，跟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庆贺见证神的恩典，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继续的往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来奔走。今天我们的经文特别是看箴言第3章，我就给他一个题目，认定神。没有，如果你好好的看箴言第3章前面12节的话，你就发现很整齐的，第一节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第二节就讲到神会把什么赐给我们，所以一共12节当中就有6条，我就给他一个题目，认定神，然后属灵生命成长的6个原则6则。属灵的成长还有很多方面，不是在箴言第三章里面都开过里面，但是今天却可以让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请大家都打开箴言第3章。箴言第3章还不只是12节，还有30多节，等会我会稍微提到一部分，但是我不会全讲，我的重点就在前面的12节。第一个，所罗门王透过箴言来教导我们的就在1节、2节，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那如果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刚才你说 It's not about you， 不是为你的，但是箴言这个地方多次的讲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事情赐给我们。不错，有人说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产品，不是一个 main product， 这些都是一个 by product， 都是跟这个主要的产品所带来的一些的附属品。如果这些附属品已经是那么好的话，那个主要的产品是如何更好。有些人就常常批评基督徒，就是为着这些平安啊、长寿来信耶稣， 因为得到永生来信耶稣。是，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好了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这些神都连带的赐给我们。但是主要我们来看第一节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两部分，先是不要忘记，第二是要谨守。我们要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行。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不行的话，也完全没用。知容易呢还是行容易，在中国人当中常常有不同的讨论。知易行难，有人说知难行易，可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两个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做。讲到上帝的法则，讲到上帝的诫命的时候，这里主要一个字是讲到希伯来文，他们一个字叫做 Torah， 就是平常就用这个字来代表摩西的五经 Torah。 这个 Torah 常常我们想到的是诫命，但是从希伯来人的理解，这个 Torah 这个字重点不在于一些的一条一条的诫命。一条一条的诫命好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你要做。好像我们走的路当中有一些路牌告诉我们说，哎，这条路走不通。另外有人就想到，我们有小孩子的话，让小孩子在院子里面跑，但是怕如果不小心会跑到马路的地方，小孩子就被撞到受伤。我们就想，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稍微围起来啊，就把这个界限，这个 boundary 清楚的画清楚，让小孩子不会走错。有人就做一个比方说，神的诫命好像就是这些的 boundary。 一方面的了解是对的，但是从希伯来人对 Torah 对诫命这个字的了解不单是这样，最重要的 Torah 是一个指标，是一个 direction， 他要告诉你是往前走，前面目的地的方向。他不只是说你不要走在这个地方而已。换句话，属灵的生命不是 static， 不是静性的，乃是动性的，是 dynamic， 而且要我们有一个目标走。如果你属灵的生命一直维持就是在这个水平的话，我在想可能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在于你的起点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们是不断的往上来走的话，我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健康的。不单止这样，这个 Torah 这个属灵的指标是活的。我记得我上这个讲道学的时候， Hedon Robinson 教授就讲到他自己的一件事情。他在圣经学院读完之后，后来就跑到Illinois 这个州里面，就继续的读他的博士，特别是讲到如何讲话 communication 这一方面的一个 program。他跑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是1964年62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是40年前了。有人就告诉他说，你要对这方面有了解，你一定要见某一位教授。他就跑去找这位的教授。跑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教授就问他说，你来 Illinois 这个大学读书，你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希望做讲道学的教授，那所以呢，我的重点是在这一方面可以下功夫。那个教授就抽烟，一边抽烟一边就跟这个 Robinson 讲，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讲道？那 Robinson 大概那个时候没想到老师会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知道这个老师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顿了一下， 是不是老师要抽他的后腿，要劝他不要这个往这个讲道学这个方向去学。所以一下他就呆了，没讲几句话，然后那个教授就往他的书架就指了一下，他说，你看这里我有的都是很多古典的书，就是 classical books， 但是 they are dead， 这些书都是死的。他拿到一本圣经，他说 but this book is alive， 但是这一本书是活的。 Robinson 没想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教授竟然讲到这一句话，但是这40年来他的印象都很深刻。 This book is alive， 这本书是活的。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了解上帝活的诫命、活的指引，而且是好好的来遵守上帝的话，我想上帝是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是白费了。好像耶稣那个时代有人说把珍珠丢给狗丢给猪一样，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我们看13节到17节，箴言第三章13节跟10到17节这段话跟前面1到2节是有关的。这段经文就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就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智慧跟其他做一个比较。我特别喜欢 NIV Bible 对这一段的翻译。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在手上的话，你特别注意到看第14节，这个中文说是得智慧胜过得银子，英文是说 For wisdom is more profitable than silver， more profitable。 下面一句话他说，其利益强如金金， NIV Bible 是说And yield better returns than gold。 NIV 的翻译好像就用了一个投资的一个俗语，什么是最有利益的， What is most profitable， 然后哪一个是投资当中你的 return 最高的，哪一个是你投资当中你所收获的是最多的。那我要坦白说，我对投资的事情我懂得一点都不多。有些时候跟一些弟兄他们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有些时候就吃饭的时候我也希望从他们当中多了解一点。为了这篇讲道，我也特别上网看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 investment 的最好的一个准则啊，投资最好的一个准则。那我就看到一个公司就说他们的准则就是5年之内你投资1块钱你都拿到2块钱，所以换一句话每一年你的收获是15%左右。这个是某一个投资公司他们的一个方针目标。第二，他们也看一下所谓叫做 upside and downside 的 ratio。那你多问一点我也不懂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非常懂这个投资方面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也讲一下这个 price and earning ratio 等等等等。要学这个是一个什么是学问，为什么那么要把时间放进去呢？因为当你这样去研究之后，你投资的你才可以得到最高的盈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第14节，最高的一个盈利，最好的一个投资，是把你的生命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 放在神的智慧上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我以前提过，是不是 7-11 每一天一个礼拜七天你有11分钟，还是 7-24 每个礼拜七天可以用24分钟来读神的话。重点不在于你现在读多少，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上面继续的来成长。谨守神的诫命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第一个最重要，也是一个基础。第二方面，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圣经说，不可使智慧、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都蒙恩宠，有聪明。这一段基本上是回应前面第一、第二节，就讲到当我们来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会怎么样。讲到这个慈爱，讲到这个信实，圣经里面都是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神对我们，一方面是我们对神的回应。先是神主动，他的慈爱就是表示说他对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100%的委身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接受神100%的委身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礼拜五我参加了广东组他们的聚会，团契聚会，他们就看一套的这个video 录像带，里面就讲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发现，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小小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不是圣经所讲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但是呢，那个圣殿基本上是按照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圣经所讲的那些方法，按照所讲的就盖这样的一个圣殿。那这样的一个考古学的发现也让我们清楚的确信神的话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信靠的。神的圣经里面怎么样说，结果这个圣殿就是怎么样一个样子。但是那个录像带继续的讲下去，圣殿里面有献制献祭，在这个献祭当中呢，是表明一方面我们对神的忠心诚实，一方面也是表示神对我们的慈爱。他们就引到创世纪第15章，讲到亚伯拉罕等候神的应许的时候，他还不确定真的我的子孙可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吗？那个时候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以为只是他的仆人要继承他的福分。但是上帝跟他说，不是，我跟你立的约，我是100%的会承担会实现。所以就叫亚伯拉罕把几个祭物、山羊等等破开，然后神就在当中走过。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遵守我所说的，我就像这个山羊、公牛一样被破开。神对我们的委身是100%，我们对他的委身是怎么样？愿意我们把神的话系在我们的颈项上面，更重要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永远的不会离开他。第五节、第六节是这一段的重点，也是许多人最喜欢箴言的两节经文。这里说，好吧，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第六节起。你要专心倚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 trust， 信靠他。 既然神已经是100%的把他自己给我们，那我们对他有没有把握说我把自己100%的交给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带我们走。有些时候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就会想到我自己来想办法，我自己来解决。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无论是工作失意，无论是家庭的问题，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的。但是当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说，我凡事认定他，凡事信靠他。我提到几个月前我收到一份的礼物，是一个导航的系统，一个 GPS system， 我把它装在车子里面。以前每一次要探访，我都总是上网找到 Yahoo 或者说 MapQuest 找到怎么样去那个地方。现在有这个导航系统，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家庭，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左转还是右转，还是左转还是右转，就是忘记了。去的时候把这个 direction 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没有准备好回家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走。那幸运的，我把这个导航系统就打开，慢慢他就找到这个车子的位置之后，就告诉我说，前面的地方再走一个 mile 你就右转，再走半个 mile 你就左转。那很顺利的，我就跟着他，我都不再去想，慢慢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科技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这个也许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人生属灵的道路里面。上帝把你带到他面前的时候，把永生赐给你，同时候他把一个属灵的导航系统也已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导航系统打开？我们愿不愿意就信赖这个导航系统，要我们左转右转？导航系统可能会有一些 bugs， 有些地方我就发现，起码我用的那一个回家的路，它常常不给我是最快的那一条路，那所以我不一定跟着它啊。但是上帝的那个导航系统，属灵的导航系统，是绝对可以信靠的，因为上帝没有 bugs， 没有虫，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想，上帝这个导航系统可能还是有问题，因为他不知道我现在实际的情况。我们总是会想到我自己来抓住我怎么样走。我们回头看的话，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出错的总是我们，不是上帝。上帝的导航系统永远不会错，上帝要带你走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抓进来呢？因为我们人，包括基督徒，常常是自我中心。 Rick Warren 牧师提醒我们说， It's not about you， 不是在于你，是在于上帝。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且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神给了一个保证，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背圣经的习惯？我最近出去也参加过好几个不同的教会，其中一个教会他们每一个崇拜的时候就背一段很长的经文，我都很惊讶他们竟然可以背得出来，常常是10节12节的经文。 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大家会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也许不要说十节十二节，也许下个礼拜大家回来可以把这两节的经文都背下来，好不好？好，愿意的举手。好，谢谢哈，我们有一半的人。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在报，不是我讲到哈，但是我到报告的时候，我会请大家都把这两节经文都一起来背。刚才没有举手的可能对自己没有信心啊，保守一点。不，我告诉你，两节经文如果你每一天读它五遍，大概可以掌握到。如果你背不出来啊，罪不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啊，大家尝试，我们再读一遍这两节，准备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再看下一段，第七节第八节，也是跟前面第五节第六节的一个回应。这里说不要自以为聪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土其要滋润你的百骨。换句话，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跟从他，而且在凡事上面敬畏他。有时候人很容易碰到一个选择的时候，不为意当中呢，就选择那个最方便的。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我就会出来。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多伦多那一边，就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带一些东西就回这个 Rochester 那个地方。每一次呢我都很谨慎，就提醒自己过海关的时候，我也知道海关的人问什么的问题，那就做好准备呢，就我带了什么东西回来都会做一个报告。有一次心里面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就开回来的时候经过海关，海关的人第一句问就说，你车子里面有没有水果？特别是那些海关的人下一句就问里面有没有荔枝。他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荔枝，但是他先问里面有没有水果。那一刹那我就想到，哎，我实在是里面带了某一些水果回来，那其实是一些橘子，是美国出产的橘子啊，这我结果在加拿大那边买过来。但是他一问的时候，我一刹那就想到，哎呀，如果我告诉他的话，他一定查我的行李，好不方便，拖延我的时间，我就希望早一点回家了，已经晚了。所以我第一句话从我的老我就出来，没有。老实说，我不是故意要讲这个撒谎，但是不唯一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就很自然的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选择善事恶事，有时候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会选择最终之乐。这里圣经提醒我们要常常敬畏耶和华。第五，我们要跳到第九节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里就讲到我们要把我们的财物和一切的土产，而且是出熟的果子，就是最好的，来给耶和华。这个是对于耶和华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回应。这个给上帝，圣经里面有提到多次的，但是在箴言第三章，我相信他不单只说我们带到教会给上帝的一些奉献，我相信也包括有一些的财物，有一些出熟的果子，我们是奉献给神，然后透过这个奉献是给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第三章第二十七、二十八节， 箴言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凡我们把我们有的给我们的邻舍，给有需要的人，其实就是给耶和华。我们都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里面讲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等等等等。那些人就问耶稣说，我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耶稣说，这些事情你们做在小子上面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女，因为曾经有接待客女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有需要的人，我们不可以不帮助，我们有余力的话一定要这样做。前一阵子我在我的 email 里面收到一个的故事，就讲到在Johns Hopkins 那边的医院里面有一个教授，他开始这个 Johns Hopkins 里面的一个 Division of Gynecological Oncology 这个系，所以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他有一次在宾州的地方忽然之间觉得累了渴了，他就敲一个门，一个小孩子女孩子就给他一杯牛奶一杯不晓得牛奶还是水有两个说法。所以他喝了之后，后来就谢谢就离开。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小女孩竟然生病到了他的医院。他用最好的医疗的办法来对待这个小女孩，不单只把她的命救回来，而且当这个小女孩要拿到这个账单的时候，账单里面说 Pay in full with one glass of milk， 因着一杯的牛奶，这个医疗的费用全部都付了。有时候我们接待一个客女，不知不觉我们就接待一个天使，我们帮助一个小子，有可能以后这个人是一个医生来医治我们。最后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儿，你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一样。我想这个在六点当中，在某一方面可能是最难的。第一，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不希望人家知道。当人家知道之后，我们希望人家可以原谅我们，不追究。我们做什么事情神都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其实神从某一个角度说他都不追究，因为罪的代价都已经付了在十字架上面。神要管教的时候，重点不是追究，重点是要你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被这个管教的时候是实在不好过，可是如果我们了解神的出发点，神的用心是让我们走在正路的话，可能受管教的时候会好过一点。在奥运会里面，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射枪。美国的一个选手在1972年在这个项目里面得到一个银牌，然后在1976年在 Montreal 那边就得到一个金牌。这个人叫 Lenny Basham， 有人问他 Nani Basham， 请问你训练这个射击有什么的秘诀？他就说，我们一定很注意，因为呢这个距离差不多是50米那么远，如果你喜欢看足球的话，就是半个球场那么的远，然后那个红心比一个一毛钱还要小，大概是1/4那么大而已，很小的一个红心。那所以呢，有任何的外在的情况都会影响你可以射中这个红心。他说有一些外在的情况，像风在吹啊，这一些我们要把它计算考虑在里面，有一些呢我们也不能够控制的，可是有一些我可以控制的，我就尽量的来训练。他说第一，我在射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呼吸完全的停下来，就是我呼吸的时候我会动啊，一点点的动就会错误了，我的把我的呼吸完全停下来。第二，这句话我听了我就很惊讶，他说 I stop my digestion， 我停下我的消化系统。我在想这个也会影响吗？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样停你的消化系统？他说我12小时之前，半天之前我就不吃东西，这样的来训练。第三，他说我长期的就训练我的心跳，1分钟就是60下，好叫我有足够心跳与心跳之间有1秒钟我可以射出去。他是这样的来准备自己，为了要射到了那个红心。我不晓得神是用什么的方法来管教我们走在正路当中，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他管教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走在正路。这里前后提了6个，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受洗之后，我们属灵成长6方面，愿意大家好好的回去复习一下，再复习一遍，特别是把第5节、第6节把它背下来，这个是12节当中的中心。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要不要我们再念第5节、第6节一遍？准备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新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实在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愿意你指引我们的路，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凡事都认定耶和华。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